范柳园真心喜欢他吗？那倒也不见得。他对他说的那些话，他一句也不相信。他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。他不能不当心，他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，他只有他自己了。床架子上挂着他脱下来的月白禅意的旗袍，他一歪身坐在地上，搂住了长袍的膝部，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。蚊香的绿荫一捧一捧地浮上来，直熏到他脑子里去。他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。隔了几天，徐太太又来到白公馆。四奶奶早就预言过，我们六姑奶奶这样的胡闹，眼见的七丫头的事儿是吹了，徐太太岂有不恼的？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，还肯替她介绍人吗？这就叫偷鸡不成，反蚀一把米。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么一盆火似的，远兜远转先解释她这两天为什么没上门，家里老爷有事儿要上香港去接洽，如果一切顺利，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住个一年半载的，所以他这两天忙着打点行李，预备陪他一同去。至于保罗那件事儿，姓范的已经不在上海了，暂时只得搁一搁。刘苏的可能的对象姓江的，徐太太打听出来了，原来他在外面有了人，若要拆开还有点麻烦。据徐太太看来，这种人不甚可靠，还是算了吧。三奶奶四奶奶听了这话，彼此使了个眼色，撇着嘴笑了笑。徐太太接下去说道，我们的那一位在香港倒有不少朋友，就可惜远水解不了近火，六小姐若是能够到那边去走一趟，倒许有很多机会。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的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上海人自然是喜欢上海人，所以同乡的小姐们在那边听说很受人欢迎。六小姐去了还愁没有相当的人，真可以抓起一把来捡捡。众人觉得徐太太真是善于辞令，前两天轰轰烈烈闹着要做媒，忽然烟消火灭了，自己不得不下场，便故作推辞，说两句风凉话。白老太太便叹了口气道，到香港去一趟谈何容易，单讲。不料徐太太很爽快地一口剪断了她的话道，六小姐若是愿意去，我请她，我答应帮她的忙就得帮到底。大家不禁面面相觑，连刘苏都愣住了。他估计着徐太太当初自告奋勇替他做媒，想必倒是一时仗义，真心同情他的遭遇，为他跑跑腿寻寻门路，置一桌酒席请请那姓江的，这点交情是有的。但是出盘缠带他到香港去，那可是所费不少。为什么徐太太凭空要在他身上花这些钱？世上的好人虽多，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钱上做好人。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，难不成是范柳园的诡计？徐太太曾经说过，她丈夫和范柳园在经营上有密切接触，夫妇两个大约是很热心地捧着范柳园，牺牲一个不相干的孤苦的亲戚来巴结他，也是可能的事儿。刘苏在这里胡思乱想着，白老太太说，那可不成啊，怎么能让您？徐太太打了哈哈道，没关系，这点小东我还做得起，我还指望六小姐帮我忙呢，我拖着两个孩子，血压又高，累不得，路上有了他，凡事也有个照应，我是不拿他当外人的，以后还要他多多费神呢。白老太太忙带刘苏客气一番。徐太太掉过头来，单刀直入地问道，那么六小姐 你一准跟我们跑一趟吧，就算去逛逛也值得。刘苏低下头去，微笑道：您待我太好了。他迅速地盘算了一下，姓江的那件事是无望了，以后即使有人替他做媒，也不过是和那姓江的不相上下。刘苏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赌徒，为了赌而倾家荡产，第一个领着他们往破落户的路上走。刘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，然而他也是喜欢赌的。他决定用他的前途来下注，如果他输了，他声名扫地，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；如果赢了，他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园，出尽他胸中的这一口恶气。他答应了徐太太。徐太太在一星期内就要动身，刘苏忙着整理行装，虽说家无常物，却也忙乱了几天，变卖了几件零碎东西，添置了几套衣服。徐太太在百忙之中还腾出时间来替他做顾问。徐太太这样笼络刘苏，被白公馆里的人看在眼里，渐渐的也就对刘苏发生了新的兴趣，除了怀疑他之外，又存了三分顾忌，背后嘀嘀咕咕地议论着，当面却不那么指着脸子骂了，偶尔也还叫声六妹、六姑、六小姐。只怕她当真嫁到香港的阔人，衣锦荣归，大家总得留个见面的余地，不犯得着得罪她。徐太太、徐先生带着孩子一同乘车来接她上船，坐的是一只荷兰船的头等舱，船小颠簸得厉害，徐先生、徐太太一上船便双双睡倒，吐个不休，旁边儿啼女哭，刘苏倒着实服侍了他们几天。好容易船靠了岸，他方才有机会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。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，红的、橘红的、粉红的，倒映在绿悠悠的海水里，一条条、一抹抹刺激性的泛冲的色素窜上落下，在水底下厮杀的异常热闹。刘苏想着，在这夸张的城里，就是栽个跟头，只怕也比别处痛些，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。忽然觉得有人奔过来抱住他的腿，差一点把他推了一跤，倒吃了一惊。再看，原来是徐太太的孩子，连忙定了定神，过去助徐太太照料一切。谁知道那十来件行李与两个孩子竟不肯被归在一堆，行李齐了，一转眼又少了个孩子。刘苏疲于奔命，也就不去看爷眼了。上了岸，叫了两部汽车到浅水湾饭店，那车驰出了闹市，翻山越岭，走了多时，一路只见黄土崖、红土崖，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，露出蓝绿色的海。进了浅水湾，一样是土崖与丛林，却渐渐地明媚起来。许多游了山回来的人乘车掠过他们的车，一汽车一汽车载满了花，风里吹落了凌乱的笑声。到了旅馆门前，却看不见旅馆在哪里。他们下了车，走上极宽的石基，到了花木萧疏的高台上，方见再高的地方有两栋黄色的房子。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间，仆欧们领着他们沿着碎石小径走去，进了昏黄的饭厅，经过昏黄的穿堂，往二层楼上走。一转弯，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，搭着紫藤花架，晒着半壁斜阳。 阳台上有两个人站着说话，只见一个女的背向他们，披着一头漆黑的长发，直垂到脚踝上，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，光着脚，底下看不仔细是否穿着拖鞋，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红褶皱的窄脚裤。被那女子挡住的一个男子却叫了一声：“哎，徐太太！”便走了过来，向徐先生、徐太太打招呼，又向流苏含笑点头。流苏见的是范柳园，虽然早就料到这一招，一颗心依旧不免跳得厉害。阳台上的女人一闪就不见了。柳园伴着他们上楼，一路上大家仿佛他乡遇故知似的，不断地表示惊讶与愉快。那范柳园虽然称不上美男子，粗枝大叶的，也有他的一种风神。徐先生夫妇指挥着仆们搬行李，柳园与流苏走在前面。流苏含笑问道：“范先生，你没有上新加坡去？”柳园轻轻答道：“我在这儿等着你呢。”流苏想不到他这样直爽，倒不便深究，只怕说穿了，不是徐太太请他上香港，而是他请的，自己反而下不落台，因此只当他说玩笑话，向他笑了一笑。柳园问知他的房间是130号，便站住了脚道：“到了。”普欧拿着钥匙开了门，流苏一进门便不由得向窗口笔直走过去。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，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，那夜夜的艳艳的海涛直溅到窗帘上，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。柳园向普欧道：“箱子就放在橱跟前。”流苏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在耳根子底下，不觉得震了一震，回过脸来，只见仆们已经出去了，房门却没有关严。柳园依着窗台伸出一只手来撑在窗格子上，挡住了他的视线，只管望着他微笑。流苏低下头去，柳园笑道：“你知道吗？你的特点是低头。”流苏抬头笑道：“什么？我不懂。”柳园道：“有的人善于说话，有的人善于管家，你是善于低头的。”流苏道：“我什么都不会，我是个顶无用的人。”柳园笑道：“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。”流苏笑着走开道：“不跟你说了，到隔壁去看看吧。”柳园道：“隔壁？我的房还是徐太太的房？”流苏又震了一震道：“你就住在隔壁？”柳园已经替他开了门道：“我屋里乱七八糟的，不能见人。”他敲了敲131号的门，徐太太开门放他们进来道：“在我们这边吃茶吧，我们有个起坐间。”便按铃叫了几客茶点。徐先生从卧室里走出来道：“我打了个电话给老朱，他闹着要接风，请我们大伙儿上香港饭店，就是今天。”又向柳园道：“连你在内。”徐太太道：“你真有兴致，晕了几天船还不趁早歇歇，今儿晚上算了吧。”柳园笑道：“香港饭店是我所见过的顶古板的舞场，建筑、灯光、布置、乐队都是英国式的，40-50年前顶时髦的玩意儿，现在可不够刺激性了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，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样的西仔。大热的天，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裤。”流苏道：“为什么呀？”柳园道：“中国情调呀。”徐先生笑道：“既来到此地，总得去看看，就委屈你做做陪客吧。”柳园笑道：“我可不能说准，别等我。”流苏见他不想要去的神气，徐先生并不是长跑无常的人，难得这么高兴，似乎是认真替他介绍朋友似的，心里倒又疑惑起来。然而那天晚上， 香港饭店里为他们接风的一般人都是成双捉对的老爷太太，几个单身男子都是20左右的年轻人。刘苏正在跳着舞，范柳园突然出现了。